我们今天讨论一个事情，有的市场参与者在刚刚开始接触期权的时候，会发现他的券商根本不让他去 sell naked com。什么叫做 sell naked com？ 如果他这个整个 portfolio 里面没有任何的买入看涨期权这个头寸，或者是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的话，形成背对期权的话，那么有的券商是不允许，是禁止你去 sell naked com。即使你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是你依然没有这样的权限。我记得以前一个例子，就是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跟一个观众讨论一个问题，结果到最后我才知道，他告诉我他根本没有 sell naked call 的权限，我前面所有讲的东西都白讲了。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，你有没有想过券商为什么禁止你去 sell naked call？ 但是呢，这些券商是允许你去做 sell cash secure put， 你只要有足够的钱到未来指派的时候去买这个股票，你就可以去 sell naked put。为什么一个 put 可以，为什么一个 call 不可以？是不是因为从券商的角度考虑 ，sell naked call 风险更大，投资者可能损失更多的钱，到时候投资者会找他去闹呢？那这个风险能够大多少？下面我们就带领大家用数字、用数据去做一点测试，到时候测试的结果会超出大家的意料。好，我们去考虑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就考虑简化了一个模型，一个是 SPY， 还有 QQQ。 其实我做了两次，只要做一次就足够了。我给大家去讲一下流程。第一个，你随便去找一个到期，我们现在选的是一个DT 等于39的合约，然后去选择一个 ATM 的 call option。 你可以选择 OTM ITM 没有任何关系，下面的计算流程都是一样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根据一下市场数据来做个计算。第一个，咱们看的是一个 QQQ 的 Qs 的数据，股票价格是306，券商收取了是某一个券商 margin 是7100美金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压到券商账户里面，要压这么多钱我才能够去做这个 sell naked call。 很显然我现在是有 sell call 的权限的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，为了做这个 sell call 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收到期权金 credit 是 10.7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假设一个情况了。假设我们这个7100美金就是所谓的风险金，到时候市场非常非常不利，全部损失掉了，那么我们就根据现在的数据能够推算出我们是 hold to maturity， 这个股票价格应该涨到什么样的位置。我们再复习一遍 sell call 的盈亏回报图是这个样子的，股票价格一定要是往上涨我们才能够亏损。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亏损多少才能够真正亏损多少才能够真正等于7173呢？把这两个加一下就等于这个。实际上我们为了更加保守起见，没有考虑任何的 credit， 这说明我们在做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。股票在未来39天以后377.91美金，我们才会真正的把当时的风险金全部亏光，也就是说它要变动 71.73 美金。再转换一下，它需要变动多大的幅度？23.43%，也就是说相对于这个位置我要波动 23.43% 才能够亏掉整个 margin。 下面的这个 SPY 就是一样的了，股票价格410，最后我们算出来在当前的位置上需要变动 22.47%。 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两个基本上是一致的。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券商是如何计算这个 margin 的话，你就会发现用它的 strike price 去乘一个大致的 20%25%，就是这个数字。当然这里面还会经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对比，稍微有一些调节，但是大体上的 ballpark figure 就是这样的数字。下面很自然的问题就是，我们调出历史表现的数据做一些统计，看一下在这39天之内股票真的能够波动到这么大呢？它波动到这么大的范围有多大的概率？我们先看这个 Qs 的表格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再给大家提出来。我们刚才说要用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方式去进行计算，大家看到这是39天，我们统计的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看39天以前就对比一下两个 price 之间的距离，然后统计一下它的增长或者是 它的上升或者下降的幅度。下降的话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对 sell call 来说肯定就是盈利的，上升呢是有问题的，我们把上升这个幅度给单独抓出来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前面我们回过去啊，前面这个合约如果在到期的时候它有39个日历日 calendar day， 它不是39个 trading day， 所以你可以大致的估算一下它有多少个 trading day， 39天 其实满打满算有六个双休日，对，如果不考虑任何的 holiday 的话，那就是12天。他真正能够交易的就是39-12等于27天。所以理论上啊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当前一天和间隔多少天啊？间隔27天的 return 是多少？但是我们这里再次采用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，我们有39天，不管它是 calendar day 还是个 trading day， 我们就让你去波动，给了你更大的自由，那看一下你到底能够波动多少。对于这个图，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整理，大家看这个东西就好了。Qs 23.43，这是累计分布图，也就是说我们从波动到了零开始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动，到1%、2%，它有多大的概率？比如说我们再随便画一条线是5%。这个读数告诉你39个交易日之内波动幅度小于等于5%的这些数字啊，这些数据加起来占据，我们假设是58%，占据58%，剩下42%是大于5%的。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这里有一个线，我给大家画出来，就23.43，它累积有多大的概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真正的要超过这个 23.43%， 真正超过这笔交易的 margin 风险金的话，有多大的概率？大家肉眼就可以看到，它基本上就贴着100%在走了。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具体的数据是 0.03%， 这里给大家把这些数据给 plot 出来，他们是非常非常集中的。我们考察的时间啊，我随便选的，因为我大概知道它的结论，所以时间这个 period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我知道随便怎么选这个时间结论都是一样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的是2010年到2022年的年末，13年的时间，总共出现让 margin 产生重大威胁的事件全部集中在2020年。读数在这个地方，除此之外 这些其他年份没有任何情况出现，他们总共占据了 0.03%。 大家想一下，从统计学上来说，一个事情的发生，它只一个事情不会发生，它有 99.97% 的可能不会发生，那么定义为就是 highly unlikely， 高度不可能。另外我再补充一点，大家可能会去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选择这个39个 trading period 正好非常的幸运，比如说它有一个尾部风险突然一次上升，上升的非常非常的高，比如说一天上涨30%的高度，但是我们整个 period 39天的 period 全部在这里没有覆盖住，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？没有，我们全部考虑到了。因为我们计算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是从2010年的第一天开始，2010年的第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1月3号开始，1月4号、1月5号，假设都没有 holiday 啊，那都是没有双休日的，1月6、1月7，往前走39天，往前走39天，往前走39天。我们把每一个39天的 period 全部覆盖掉了，如果有任何一次 terrorist 的发生，一定会被我们捕捉到。我们捕捉到的是什么？就是这12次。好，我们看完了 Q4 来看 JSPY 这个东西，我们不看了，直接看下面的转换图，需要 22.47%。 这个图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地方，也是 highly unlikely， 它的数据是 0.01%，也就是说它是49事件，千足金 99.99% 的情况下， margin 所代表的最大损失不会受到威胁。在13年的统计数据中，我们只发现了1、2、5次超过了 22.47%。 好了，我们刚才是从这个角度，从历史数据的角度去看，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结论非常非常明显，margin 所代表的最大风险损失额是极大的高估了我们在市场上所面临的、所可能面临的最不利的情况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期权链的角度上，其实可以拿到同样的结论。我们看一下 Qs 的，这时候你打开期权链啊，就得把这种所有的 All Strikes 全部给展示出来，因为这个我们要跑到很远很远，具体来说我们是要跑到三个 Standard Deviation 之外，三个标准差之外去寻找这个数字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它最大的损失把 margin 全部榨干，需要变动到378美金。那我们在期权链里面去找到这个数字378，在这个地方三个标准差之外，看一下它的 delta 是，哇， delta 它已经不是一了，比一还要小， 你从统计学上来说，一个事情在三个标准差之外，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完全忽略它了，这个发生的概率太小太小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 SPY， 它是 22%， 应该是 22.47%。我们要去找到这个502的 strike price， 502三个标准差之外，哦，它跑到更远了，505、502左右，去看它 delta。Highly unlikely。所以大家看明白整个逻辑没有？我给大家做一个 recap。首先我们再次强调一下，我们刚才所做的所有的推演计算是非常非常保守的，真实情况其实更加贴合实际的数字，是比我们刚才算的时候0.03%、0.01%更加小。你看我们刚才有什么样的估算，有 trading days， 我们其实是39天计算的，但是理论上来说应该用27天左右。就像我们这个期权的报价，你这个 DT 越大，用 implied volatility 计算的这种预期的波动幅度就会越来越大，道理是一样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说，我们特地选择了一个隐含波动率比较低的时候，我们去考察这个东西。大家想一下，隐含波动率比较高的时候，期权链的报价会马上会 pump up 起来，会增高，这时候你的 margin 会升高。 margin 升高的话就意味着你需要去更大的 move， 比如说以前是 24%， 它可能会算成 25% 了，那么相应的发生这种更大变动的可能，它的概率又会更加降低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计算，但是保守的计算也足以证明我们的观点。 Margin 是你做 option seller， 是期权卖水生意的抵押本金，我们称之为 collateral， 对于绝大多数券商来说是严重的高估了。换言之呢，即使它少收一点，这笔生意依然能做。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去想啊，我们刚才说的是 0.03% 或者是 0.01% 这种才有可能超过它的 margin 的损失。如果你是一个券商的话，你能够去收取你的客户这么大的 margin， 结果发现用不到那么多，那你会去干什么呢？再另外一点啊，这点上来说券商是没有任何风险的， margin 不是一开始收了以后就不变了，它未来还可以去增加你这个 margin 的。他发现市场不对了，以前是7000美金，他可以蹦到7500美金，是不断调节的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风险。我们知道这样的现象，但是不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，这个就是整个 industry 的情况。你要去做，你要去参与这个市场，你就得忍受这样的现象。好，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啊， cash secure put 是大多数券商都允许你去做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。 sell naked call 很多券商是直接给你禁掉的。通过我们刚才的例子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去禁掉，这是没有任何逻辑的。 Sell call, sell put， 不管是 naked 还是 covered， 它们的风险都是一样的。就像股票现在价格在这个地方，股票跌到零几乎不可能，股票上涨翻一个倍 double 一下你也不可能，对于 call 和 put 来说损失金额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一开始把这种叫做 unlimited risk， 它是风险不兜底的策略。它真的不兜底吗？从图形上来看不兜底，但是从历史数据上来看，它有一个潜在的 cap 在那个地方。并且更加合理的是，任何一个股票 它不可能是直接跌到零或者是翻成两倍，它上涨和下跌在一定的时间期限之内，不可能超过那个数字。所以一些券商禁止客户去使用的 sell naked call 是完全不合逻辑的。在另外一方面，有的券商他即使愿意你使用，他收取很高的 margin， 这个 margin 我们刚才说 它这种 cap 大概在这个地方，但是 margin 呢，它可能跑到了这个位置，而这个位置是你永远股票不可能波动的位置，多出来的这个空间就有很大的操作余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